南无宝王三昧念佛直指。在讲完观经实体书之后啊，按照我们的教学安排是讲述净土十要的第八篇第八要啊，宝王念佛啊，三昧念佛直指。对净土十要大概大家都很熟悉啊，也是印光大师不遗余力的大力倡导的一本书，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偶一大师以开佛之见的这种智慧，在古往今来诸多的啊对净土法门的论著当中啊最好的十种把它编辑在一起。第一要是阿弥陀经要解，这个我们曾经啊讲述过，是偶一大师自己注解的啊，这个以天台的理念啊，宗门教下都有啊，文具啊非常渊深，但是又能够容易理解啊，理论也非常圆顿啊，一切消归自性，所以印祖称叹为古佛以来啊注解阿弥陀经的第一注解啊。那么以后有九种也都是文具美妙，义理圆融啊，上切啊，诸佛之理，下印众生根基啊，所以这个十要海内外印行非常普遍。我想任何一个净业行人啊都会很容易得到这本书，但是我们可以做个问卷调查，到底有谁完整的把十要都玩过，或者对十要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可能比例就很少了。这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现代人的古文基础比较浅薄，另一方面十要的这些作者都是通宗通教的啊，知识面非常广博，新鲜的阐释啊非常深邃，加上文具比较古奥，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他很难读懂。所以这几年我们也都有一种想法，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把它更普及的，无论是通过翻译啊现代语体，还是通过讲述的方式，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历来的祖师大德从不同的层面对净土法门的理论和实践一些精辟的阐释。如果能够把十要的理念能够把握住，就不至于出现像目前学净土法门的人里面那么多的啊掺着水分的之见，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这个信愿提不上来啊。归根到底还是在 闻习这个净土祖师大德的这种著述方面功夫还是下得不够，所以常常还是站在自己的凡夫的自见，建立了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主张。所以有必要啊，对十要啊，每一要都要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研习班就做一个倡导啊，对其中一篇我们来加以讨论啊。那么这次讨论的是宝王三昧念佛之子，我们先从这个题目来看啊。宝王三昧这个唐代非习禅师也是这么表述念佛三昧的啊。这个宝王三昧在禅宗里面他也是常常谈到向上一路那种消归本分，超越凡圣是非生死啊，涅槃啊，这样的一种清净禅啊，是一切三昧当中最上的，所以他也常常会指称为宝王三昧啊。在净土法门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念佛三昧指称为最高最上的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就像那个摩尼宝珠能够生出一切啊众物，由念佛三昧能够生起一切三昧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宝王三昧就是指念佛三昧。得到这样的一个宝王三昧，直接从念佛下手啊，以现前这一念直归阿弥陀佛的本愿之海。弥陀的愿海也就是一切众生的这种自信本觉啊。所以在这里就以念佛一门单刀直入，只归啊归元之一路啊，就叫念佛直指啊。那么这个作者是明代啊，他实际上是在元末明初这个年代啊。四明是四明山，在浙江鄞县的西南有一座山叫四明山啊。鄞江就是指甬江啊，这就指现在的宁波，浙江宁波啊，现在还有鄞县啊。这个沙门妙业啊，妙业法师啊，他是在宁波一带啊，这个天台宗非常有根底啊。所以妙业法师呢是在这个天台教啊有造诣，同时又专修念佛三昧的啊。叫妙业集啊，这个集表明他一种著书的慎重，不是自己啊想出了很多东西，而是把历来的圣言量和祖师的精华啊，这个集在一起啊。这个善导大师他也用集，关键是能也用集啊，就是采取了述而不足的态度啊。那么妙业禅师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念佛直指？实际上当时的一个背景啊，宋元以来也是禅宗占主导地位的啊，天台宗也是比较啊盛行的啊，净土法门在那个时代还是依附性的。那么在宗门下很多的这个人对净土法门看不上眼， 看不上眼，他常常用一种很玄妙的理论来博物净土。其中一个重要的流行的观点就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既然一切净土都是唯心所现，阿弥陀佛是自性的表达，所以他常常就否定有十万亿佛刹之外的净土，认为是着相。注重自性的弥陀就不会求心外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以他容易执这个理，废其事相。所以妙业禅师在这个时候，他首先对唯心净土的这种教义，因为这是古来常谈，你不能说他错，他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唯心净土的理上的正确，你不能否定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宛然存在的事实啊，能够指点自性弥陀的本源，但是不能否定我们念佛众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这种事实。他这部论要解决这么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啊，那其目的要把这个宗门教下的理和净土法门的事项上的求往生要给它圆融起来啊，以理来消融这个事，以这个事项来表达理体啊，来让当时的学人破除对净土法门的怀疑，升起信心啊，这样就倒归弥陀的愿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限量的证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这种全体的这个体相用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提出到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目前也有一些执理废事的人啊，对净土法门的弘扬具有很大的障碍啊，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个啊这部论加以讨论。这部论呢，这个藕益大师非常重视啊，那么这个净土十要前面有一个素约啊，这个素约是陈实法师，就是藕益大师的弟子，对每个啊每一要的这个文章他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宗旨的阐释啊，站在他的理解的角度啊，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大家看看就行了。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藕益大师写的这个序给大家讲一讲啊。好，看看啊，请看序文啊。从科宝王三昧念佛直指序。念佛三昧所以名为宝王者，如摩尼珠、普玉一切诸三昧宝，如转轮王、普统一切诸三昧王，盖是自圆自顿之法门也。始至华严，终至法华，一代十教无不赞扬此宝王三昧。始至文殊普贤，乃至永明处时，一切菩萨圣主无不修正弘通此宝王三昧。 而视之昧者，又以为自信弥陀非极乐邦教主，唯心净土不在十万亿息，汪任六尘缘引为自心相，全不知十方法界一一无非极心自信也，可不哀哉。好，先看这个，这个重刻说明什么？偶一大师曾经有两次来刻这个宝王念佛啊，宝王三昧念佛之子，这是第二次来雕版刻制流通的，也叫重刻。他在这个第一次啊刻版流通的时候也有一个序啊，那个序做的比较短啊。那么这个序基本上偶一大师把这部论的主旨也跟我们点示出来啊。首先说念佛三昧为什么它称为宝王三昧啊，宝一切宝最好的是摩尼珠，摩尼叫如意摩尼珠，如你的意，你想要什么东西这个摩尼宝就能流现什么东西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个念佛法门亦复如是啊，能够生出一切三昧之宝，就好像一个转轮圣王他能够统治一世天下都是他的领域，那么这个念佛三昧也可以统一切三昧，所以叫做总持陀罗尼哦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就是自圆自顿的法门，不像一般觉得是渔夫修的简单啊低劣的法门，它是自圆纯圆全圆自顿啊，不加次第，没有逾矩，直指成佛宝所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自圆自顿的这种特点如果有坚定的信心，你就不会受其他的法门的动摇。我这法门都已经是圆顿到了极点了，无以复加了，还会受其他的影响吗啊。那么这个念佛三昧它开始是肇始于华严啊，现在我们正在读华严经，你看善财童子他的这个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德音比丘，他就是修念佛三昧的啊。最后到普贤菩萨的座下，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那善财童子所示现的一生成佛的法门，从他的第一位善知识和最后一份善知识，可不是都是贯穿着念佛三昧吗啊。所以念佛法门最先肇始于华严啊，这叫始至华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在菩提树下三七日啊，称现为戒外大师，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么一代十教五师说法，最后到了法华涅槃时，哎，法华经也是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所以一代十教啊，每一时都在称扬赞叹这个念佛三昧啊。那么佛是这样称扬赞叹，能够听法的弟子他也就依教奉行，所以在华严会上，首先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首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西天东土一带的祖师大德也都身体力行啊，这里举出啊，这个乃至中间包括像马明呐、龙树啊、天清呐、这是西天的祖师啊，到我们东土啊，永明延寿大师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德啊，禅宗和净土宗一肩双挑两宗的祖师啊。楚师也是明代初年了不起的一位 宗师，啊，莲池大师称赞为明初第一人物，啊，楚师梵奇大师他在中门开悟，接引众生，他开始是用，啊，中门的手段，啊，然后他以后退居以后，诸西斋寺，专门来念佛，啊，所以他写过2000多首西斋净土诗，也在我们净土十要里面，啊，我想我们有时间可以学一学西斋净土诗，写得非常好啊。那么这些菩萨圣主啊，那这个祖师不是一般的祖师了，他都是正果的啊祖师啊，至少正念佛三昧的啊，永延寿大师和楚师大师都是正念佛三昧的啊。那个祖师大师2000多首的这个诗，都是他正悟的一种表达，就是从他胸臆当中自然流现出来。因为他一打坐念佛，就能看到大莲花，看到阿弥陀佛高大的身像放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流现的是限量清正的境界啊。好，那么西天中土历代菩萨圣祖啊，无不就没有一个对这个念佛宝王三昧啊不加以修正和弘扬的，身体力行啊。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跟我们做了这个榜样，然而世间一些昧于道理的人啊，不明白道理的人，他还在这里啊，以一种高妙的玄妙的话来自欺欺人啊。他还说哦，自信弥陀啊，就不是指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教主啊，唯心净土不在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他否定事相啊，那讲唯心净土呢，这个心又是什么呢？又不是妙明真心，他就虚妄的认为他的这个自心的攀缘心啊，这叫这个楞严经讲的缘引啊，就是前身的6层的这种落下的印记，他把这个作为的自心相，就是在心意识里面啊，他完全不了解这个十方无量无边的刹海，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在我们的妙门真心之内啊，不了解真正的心这个含义，不了解整个的大海，只是把这个大海当作一个佛欧，认为是全体的大海，把这个虚妄的心认为是心，这就完全搞错了，完全颠倒了啊，可不哀哉啊。好，请看下面。元末明初，银江有大善之时，觉明妙业，深明邪见，素为念佛直指22篇，嗜酒失传，故元妻老人每欲见之而不可得。神庙年间，古无万荣禅伯偶于乱书中得此一志，于唐飞系法师属传宝王论同为一篇，皆云其老人所谓见也。韩朝吉居士先科宝王论版，至于云其欲续科此直指版，留于佛日，科遂换欲长干，有车密藩居士禀受归戒，听讲为师心要，即南约大乘止观，遂专心修净土心，今下仅足9旬，支持名号， 因念今时狂妄之徒，薄视念佛法门，以大悲心守记古今净土法语一册，名曰念佛须知，分为信解发愿修行正念四门，盖信言行他三乃生息之要法，而验证则举国以劝因也。好，先看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就谈到这个这部论的缘起，以及刻这个论的过程。元末明初这个时代啊，宁波有一位银江有一位大善之师，就是妙业法师，以他深切的心来怜悯那个时代的邪知邪见，就集熟了这个念佛直指22篇，22章。那么古人出书很不容易啊，勾这个刻板呢，这个工程浩大，印刷的数量也不会太多，所以时间久了，这本书也就看不到了，似久失传。到了明末的时候，莲池大师曾经有一个就是推荐读的净土的书目，书目里面他其中就推荐了这本书，念佛直指。但是他是放在什么呢？听到这个名书名，但没有见到这本书，放在这一类里面，这就是云起老人想见这本书不可得，莲池大师都没见到这本书，但是听说这本书很好，重视这本书，到了神庙年间，有一位万隆禅伯，就是偶一大师的长辈了。他偶然有一次在整理乱书里面，得到了这本书，得到了念佛直指，他就赶紧把跟唐代的非悉法师所撰的那个念佛三昧宝王论呢，把它放在一起来刻板流通，好，到了这个韩朝密居士，他是修净土法门的居士了。他以前曾经刻过非悉法师的宝王论，放在云栖，就是放在莲池大师的道上，那么玉就是偶一大师自己曾经在这之后雕刻了念佛直指版，留在佛日，那么这就是指偶一大师也重视这本书，得到这本书赶紧他就刻板流通，这是第一次的，那么以后他就这个偶一大师自己没有什么道场，他是到处这个看因缘住的，就叫做幻域长干，这个江苏长干在江宁一带，这个碰到了车密藩居士，他投在偶一大师座下，禀受三规五戒。听偶一大师讲经讲唯识心要以及大乘止观。那么偶一大师讲经特点，他通宗通教，很多经他也讲，但最终都是要导归净土法门，所以就会影响坐下的这些听众也都会加强对净土的信愿心，所以是车凡密居士呢，他就专心致志的修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那么在这一年的下安居九旬当中这个居士也就专门念名号，他又这个思维到那个当时代有很多狂妄之徒宗门教下这种空腹高心之徒非常轻视净土法门，所以就以大悲心来写了本书叫净土法语，又叫这个念佛须知，就是古来的这些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他常常为了弘通正法，他会写点书 啊，这本书啊分为四个部分啊，信解一章，发愿一章，修行念证四门啊，这个认为一般也就是按这个结构来啊，是往生西方的重要的传法啊。那么验证这一部分是举往生的公案来劝勉激励大家来修念佛法门。好，请看下面。揭露普成施欲应主堂琴，重道长干，遂虚心请欲，酬教可否？欲曰：居士之志则善一，但净土法语从古迄今充盈极动，何则其简洁精道者而流通之，不忧易取信夫，以欲观居士命名立科之旨，则业师直指最为相似。何以言之？彼第一极乐依正，第二痴妄显真，第三喝谬解，乃是第八是折舌，皆居士所谓信解门也。第九劝修，即居士所谓发愿门也。第十劝戒杀，乃至第十八显啊罗显众议，皆居士所谓修行门也。第十九一愿四意，为戒解形象，是重生以愿奢信行也。戒亦是行，解即是信，相乃是愿，一愿便具四意，四意乃满一愿。名信愿行本非调别，愿具于中而统前后，决意张一。第二十是灭罪意，第二十一是列祖行，皆居士所谓正念门也。第二十二正是回向，普劝往生，力同经论，有流通分。从始至终，雅和居士之旨若此，居士何不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夫？于是居士踊跃欢喜，再拜其手而谢曰：某乃知妙业大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又能发我之所未发也，今得奉此一篇，适当堪布流通，用见先人，早生净土，又愿普于法界有情，决定信入此门，永不退转，请更续绝缘，以为同志者告。亦如车居士，亦可谓勇于自立利他者一，读世书则甚无负此苦心也。庚寅冬时有一月之吉，古无偶一道人自序，至于祖堂幽西寺之大悲坛右。好啊，这个基本上很好懂了啊，就是这位车居士啊，这个车有时候念居啊，看看这个啊，这个信里面可能是念居啊。揭露了这本书之后，正好碰到偶一大师应祖堂的这种琴法，他到了长干讲法，所以这位居士呢就虚心的请偶一大师校对这本书啊。那么偶一大师说，居士这种弘法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净土中的法语从古到现在写的都很多了啊，充盈极动就是堆起来，连房间的屋顶都要堆满了啊，充盈极动啊。那为什么不选择在其中选择很简洁、很切要、很精道的书来流通呢？啊，古人写的好的啊，流通，这不是更容易取信于人吗？啊，想着这个原则之后啊，偶一大说：“以我来看，居士啊，你对这本啊这个这本书建立这个名字 啊，念佛须知啊，包括四章的立科的宗旨。那么妙业禅师的念佛直指，哎，这个你跟这个很相似啊。那为什么说相似呢？他就把这个念佛直指其中分了22章，我们也就按这个，就把这个念佛啊，宝王三昧念佛直指做到一个这个科表啊。这个科表就是根据这一段加以历列出来的。他就把它分为像一个经一样的，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正宗分分为信解门、发愿门、修行门啊，这个啊正业门啊，然后最后有一个第23章作为流通分啊。这个结构的划分啊，大家看一看，对了解这本啊这个论还是有所帮助的啊，所以发给大家啊。所以说完之后，这个偶遇大师就说啊，你何不啊把自己的书放下啊，来啊以这个古人写的东西为善呢啊。于是这个居士啊就听得很欢喜，顶礼谢啊，感谢哦。现在我才知道妙耶大师他已经把我的心意原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啊，就先得我心之所重然啊啊，而同时呢又能发我所未发的地方，就是他写的这个微言大义比我写的更好，看得更深远，表达得更充分啊。所以我得到这个妙耶大师的这本书，我就发愿要去流通它啊，用以作为超荐我的先人早生净土啊，又啊发愿普于法界有情众生啊，建立决定的信心啊，永不退转啊。所以这个居士呢就请偶遇大师为这本啊念佛直指做一个序啊。作为序呢，就是让更多的人产生信心啊。所以偶遇大师是根据他的这个居士啊这样的一个邀请啊，请求啊，赞叹他，你这样做真的是勇于自利利他的人啊。所以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千万不要辜负这位居士的一片苦心啊。是，这是啊偶遇大师做的序。好，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看正文了。好，先看序分啊。念佛三昧称为宝王者，盖于一切三昧之中最上三昧者也。首独唱于庐山，后遍流于天下，历代属修，往生非一。著文于世，验证良多。自昔至今，富于边简，若禅若教，无不尊崇。是圣是凡，细皆敬仰，但莫待浅根，因药治病，以极乐净土，不求之于西方，而求之于分别缘引，多留此见，内怀痛伤，绝比唐赏其功，虽修无感，乃以净土足金，及歌中书抄，采其奥旨，数以成篇。虽其年之不闻，莫敢才于胸臆，自为警醒，敢闻于人，故以宝王三昧念佛直指定其名焉。这段属于序分了啊。这个妙耶禅师首先说啊，禅师 念佛三昧这个为什么称为宝王三昧啊？是在一切三昧当中啊，三昧的名称很多了，宗门教下啊，它这个都能够切入到一种啊禅定三昧里面啊，它有种种功能作用的差别之相啊。那这些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啊最上最高最无与伦比的三昧啊。这个慧远大师也曾经做过念佛三昧的阐释啊，念佛三昧啊，功高意境，念佛为先罗啊，对三昧的具体的情态啊，这种心性的体验，他也有很详细的啊这种啊这种描述啊，这种描述我们没有到达那个境界，觉得很难看懂啊。好，这个念佛三昧首先倡导于庐山，就是慧远大师啊。后来啊，经过像这个谭鸾大师、善导大师、道绰大师这批啊，这个隋唐之际的大德的这种专修专弘，就遍流于天下啊。所以盛唐形成家家阿弥陀佛、佛观世音的盛况啊，说明净土法门已经遍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尤其遍及到社会的普罗大众这边啊，这叫流于天下啊。历代的在家出家的敬业行人修习念佛往生一法，往生的例子、内向公案甚多啊。那么对净土法门撰写文稿流通于世啊，这种念佛得到种种验证内向的也是很多啊，真是这个啊，千江有水千江现浓啊，只要念佛都能得到感应道交，所以这个这种记载下来的这种啊念佛的功效，就在各种史册书籍当中都很多很丰富。那么一种宗教的修行一定要有验证啊，由于这种验证这么丰富，也表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在我们这个言佛题这样的深入人心，法缘甚深，效果立竿见影。所以无论是禅宗还是教下，只要是明眼人啊，没有门庭的这种固执，他都会遵从念佛法门啊。无论是圣人还是凡夫，都会敬仰念佛法门。为什么？你这个法门，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内定全收、凡圣齐修的。你是圣人，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快速成佛；你是凡夫，更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横超。啊，所以九法界众生都要敬仰啊，修行这个法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随着时代越来越往后啊，末法众生的根基都很浅薄啊，智慧都很漏劣，福报也很浅，所以他就啊看到一些禅宗的公案，禅宗都有些公案呢，常常是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手段，指归向上本分，是对治学人的药啊。但对着有的人就把这个药呢啊，就往往导致了疾病啊，比如禅宗要少当一切啊，不提倡啊这个啊着相念佛，他要无相嘛，所以你念佛还说念佛一生漱口三天啊啊，这个念佛一生把我禅堂都念脏了，我要洗把禅堂洗三天洗干净啊。 这些听了这些，实际上这些对当时学人跟他解除分别啊执着，它是有好处的，这是一种药。但你把这个药作为实法去理解，哦，念佛原来把口都念脏了啊，念佛是直相啊，哎，那你可不是因药制力吗？啊，所以就把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他就不去求事相上的西方，而求净土就在内心，唯心净土嘛，向内心去求啊。那实际上他的内心又不是妙明真心，是他的分别缘引心，是他的心意识啊。所以不求之于西方，而求之于内心的分别缘引心啊。那么在这个宗门下，常常有很多参禅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所以这个妙耶禅师就内怀痛伤啊，这个就悲叹啊，这些人这么样的一个不正确的见解，他也有道心修行，最终是啊浪费时间啊，虽能修行他就没有感应，不能感应道教啊。因为你念佛你没有信，不具足信愿，他是没有感觉的啊。感应道教完全是靠信愿的，往生一法能不能往生也是靠信愿的。那信愿属于信解的范围，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啊。你的知见就不正确，你就没有般若智慧，你就不具备一种真实的信愿，所以虽然你很刻苦的修行，最终都是啊没有效性，堂上功夫啊。所以啊，妙耶禅师就以这个净土足经啊，就是禅书净土中的经典，以及宗门教下这些大善知识对这种净土经论的著书啊，来选择其中精辟的啊，具有深奥道理的来啊，述以成篇啊，也是采取一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把佛言主语把它啊这个聚集起来，形成这本书啊。虽然这本书表述。